各位师兄晚上好，又到了我们周四的锵锵茶馆时间了。我和郭师兄郭老师，我们仍然在湖南的印心古寺打气道场和师兄们一起聊天。今天晚上仍然是五灯会员，有几个禅师的内容，还是由郭老师和我们一起大聊一聊。郭老师你来吧。
师兄老王群我看到了。上一次的就是说的是长沙景村禅师全部说完了，最后的是一些他的颂就全部完了。这一次的话中间还有几个，应该是中间的有一些讲过的，那么我们是从后面截取的，然后这个一直沿这个法脉沿下去，然后一直讲到我是应该是到睦州陈尊宿，我应该是到这儿的。中间还有几个龟山至真禅师。
哎，不能撤肥吗？这可以撤肥吧？
不在我们的群里吧？这个是这个，大家在中间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的提出来。除了这个关于禅宗公案的，我们因为是茶馆聊天南海北都可以，有关修行的都可以在这聊。
好的，撤不回来。
龟山至真禅师，福州龟山至真禅师是扬州柳氏子，扬州人，他是柳家的后代。他初就是最初的时候呢，他才曾经拜访过那个张信禅师就问他何所而至，然后这个龟山禅师就说了，至无所至，来无所来，静虽默然，失意自悟。蒋师兄你说说为啥笑啊，你说说嘛。没人知道你，没事你说吧，你只要留语声就行
了。哎呀，这种鱼都听得太多了，都是套路了。
那你说的都是套路的来呀。
他去吃葡萄干去了。说说你看看这些套路古人都在说，不是咱在套路。这是龟山至真禅师，不是咱说的。知无所至，来无所来。
但我们这里现在就读了太多这种东西是套路了嘛？不是说他说套路，知道吗？可能在他那是比较真实的一种心态的反应。
就这我也听着别扭，知无来没有所来，去无所去，去他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他知见上不协，知见上不协。静虽默然，失意自悟，这个地方反正有点奇怪，还是教下的语言，还是教下的语言。这就是初见张静，然后问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说我没有地方来，我也没有地方去，我没地方去，我也没有地方来，没地方我也没有地方去，我也没有地方来。那就是从一个没地方的地方来了。然后要去一个没有地方的地方的去处，就是这样。其实你可以咬他一口，你比如说吧，我就教给你，比如说人家问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呀，你去拜见那大臣，人家问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呀，你就问他一句，你说你要去什么地方啊，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啊，你可以咬对方一口就行了。不过这些教的呀，你弄不好就成花架子的，不教这些对答了。
是。都是戏论。
那你说说哪个不是戏论呢？
自己没有功夫说这些都是戏论。
那问题是你又不肯下功夫，你说你咋办呢？
哎，
你说说你为什么不敢下功夫嘛？我们这儿有个师兄是护妻的，没事没事，没人知道你。你说说你为啥不敢下功夫呢？
这是完了还没够呗。
哎呀，
不想下功夫，
不想下功夫。
是 想下一步东西，不是说就能用得上的。
那你不下，你怎么知道用不上呢？
我下过啊，不是说不下，没效果。
你下那一点儿，你下那一点儿，咋可能有效果啊？
下心没石头，还是不要下了。
心没石头，所以不下功夫了，这啥逻辑啊？
再磨练一下吧。
哎呀，磨练你还谈不上磨练，你现在根儿都没站稳，你咋磨练呢？
姻缘时间未到。
什么叫姻缘时间？弄得太那个，你就不肯，不肯就算了，没人勉强你。计划500元买宝马，人家讽刺你说你拿准备买宝马，但是你只肯出500块钱。太贵了，5块钱。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哦，没事，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我本来是谁也不是，不需要知道。
那不需要知道你就实名啊，就是这个深圳顿文。你既然不需要知道，我就告诉你，说的就是这个顿文。蒋师兄，你应该实名，我们这是实名的。蒋运十胜，哎呀，蒋运十胜这个事儿啊，就是知道，但是你歇不下来。歇不下来就是实修吧，实修了时间长了，就不管他歇不歇下来，你就不被他转，别被他转。想运吃剩应该是吃剩，咱齐老师不让打错别字，你这应该是吃剩吧。不是有一个五灯会员群的，好像是。不是在五灯会员区，我跟他们说了。这个就是说说了这个之后，那么住后他还有这个开示的，看看这个开示的。已经近200座，还是一样，有什么一样不一样的？廖师兄啊，有什么一样不一样的？
哎，你再给我改，
给他改蒋建文，给他改成实名，他无所谓，他的名字无所谓，他既然无所谓，给他实名。还随着念走，你要尽量的去做，现在就坐着，现在就做，不随着念走，随念走的这个程度都会有减轻。要是没有减轻的话，你都做不了200座，你早都随着时间的走了，你咋能做得下来200座啊？做下来200座都已经是不随念走的一个限力了，你别要求太高，你要求的一点一点都没有的那你还咋启用啊？别随贪嗔痴慢疑的念走，其他的那个该思维，别随贪嗔痴慢疑走，这就行了，求即不得。我们再看这一段，他这个禅师啊，这个龟山禅师，他住山之后，他说的都是什么呢？动容顺目，动容顺目，无出当人一念静心，本来是佛，人乃说偈耶。这个应该是个乃字，不是人，应该是乃字。他这个是自动的烧水功能。这个地方应该是乃。动心顺目，无出当人一念静心，本来是佛，乃说偈曰：身本心本绝尘，何用喜？身中无病，其求医？欲知是佛，非身处明见高悬，未照实。这是给大家的开示。动容顺目，无出当人一念静心，本来是佛。这个反正作为开示吧，不能说没道理吧，但是也没啥力量要我说。然后看他的句子，身本绝尘何用心？ 对啊，这个说得好，这句话说得好，这个就是说的是不随念转。刚才廖师兄说的不随念转，本来你就没有起过念，这样就不就还说什么随念走不随念走，这两个都是两头话，这是道家人说的话。道家人是这样的，所以道家人呢，就是说那个道家的人，他做功夫很轻松的，他很轻松，他都没有做功夫不做功夫。身本绝尘何用喜，身中无病其求医，就是本来就是没病，欲知是佛非身处，明镜高悬未照时。嗯，这句话有稍微有点难理解，稍微有点难理解。嗯，这个是这个佛呀，就是不是你能够有一个处所，但是呢，还有一个地方什么？明镜高悬，明镜高悬，明镜高悬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应该照得光明透彻，但是他说的这个可是说是未照时，未照时就是这么说。什么叫未照时？我们糊涂的时候，咱们不明白的时候，咱是很苦恼，很苦恼的时候，实际上啊，要没有这个佛性，哪来的苦恼啊？这正是佛性之用啊。就是总是在那儿总觉得自己迷，总觉得自己迷，他不知道那个迷那本身就是佛性的用。月落时相见也有道理，也有道理。月落时相见是另外一个味道套路。蒋师兄啊，你明明叫蒋建文，你为啥改个假名啊？我就是一会儿给你改过来。你都说了没有名字，你为什么不用真名？是你说了没有名字，你的假名人，你的真名也是戏论。
其实假名就是真名呢。
那行啊，那对啊，那就是用蒋建文嘛，你身份证上啥名就啥名。昔本无迷，似有迷觉，觉迷迷觉，觉不生迷。你这东西啊，就是廖师兄说这东西有点像套路的味道。你看你说起来的话，这都知道，但是老是着急说自己一样啊不一样啊。你这些理论上你没有用上，你要用上你就知道没有什么一样不一样。你想要个什么不一样啊？你这个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两个没有完全的结合到一块儿。王师兄回去了吧？没事吧？空想共产主义，他给自己起的名。其实你看这些佛经啊，能够心情松懈，就是说豁达一点，没那么纠结，这都有用，这都有用。但是你离开佛经就不行，离开佛经不行，你可以觉得哪句佛经有用，你可以多提醒提醒自己，这也行的。昔本无迷嘛，似有迷觉嘛，这说的多好啊。觉迷迷灭，觉不生迷，这说的多好啊。这是这一段，看到还有一段吧。生病了之后应该去治病，有病就该去治疗，有病了绝不是不治疗，该治疗治疗啊。应该这么说，生病的人他也有权利去解脱啊，解脱道是对任何人都开放的，生病的人也可以解脱，所以生病的人该治疗治疗，也不妨碍他修行，也不妨碍他修行。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就是说修心力了吗？修心力了没有啊？打坐多少？念经把病治好吗？念经不是把病治好，应该直接的去治病。为什么不直接的去治病啊？为什么要让医生都失业呢？念经它有个什么作用吧？有很多人误解，说念经把病治好。念经它是调心的，心和这个心是属于心法，那个病是疾病的相，它属于是色法。心法和色法它不是完全的没有关系，它互相影响。你的心安稳了，那个病啊会有一定程度的减轻，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咱们并不是在这上做功夫，就说你念经的是那个心放松了，那个心这么说吧，你的心对病没那么执着了，就这个力量对病可能会有一些作用。但是说你说根本上改变什么，那就是身体的问题，身体的毛病你应该用身体的那种方式去治它，就是色法的毛病你用色法去治它就行了，很简单。把念经神化了，对，你不要把念经神化，这个不是把念经神化的。现在流行的那种的什么什么，就是说那种所谓的那个善人治病，他都是这样的。他认为比如说你出什么毛病，那都是以前你不孝顺，然后你去忏悔，你一忏悔一用劲儿，那个病就治好了，他都是这种的。他就是你特别特别相信这个心力，这个时候的这个心力 你当你特别特别相信的时候，这个心，这个心力是能够改变一些色相呢？就是你就专注的去让那个勺子弯，你就练气功的就是这样嘛。你专注着，你使劲专注，那个勺子是有可能弯的。这就是心法跟色法的关系。
是真的吗？
不是，那气功就是这样的呀。
你说那个王凤仪，这个是真的能够这样做到吗？
那他特别特别相信才行，特别特别相信是有一些能做到的，不能是全，不是所有的，但是有一些是行的。
不是所有的是吧？你有其他？
肯定不是所有的了，
是吧？
肯定不是所有的。反正我听了是无感，我听了就是说，一怎么怎么样，大哭一场，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个病就治好了，然后他觉得呀，这个东西多好啊，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件事，我反正我听着别扭。这种事更多的不是那些其他的教吗？佛教上好像不是这样的。
是啊，佛教上面你不是提倡你是即兴吗？
对呀，对呀。
如果说诵经用来治病的。你诵经也好，你照实的这个做功课的路程是吧？
那你识得了没有啊？
我没识得，有过了就识得。
你咋知道我识得的？你看小蒋师兄他说出来有套路，所以我说让他去打，他死活不打，我没辙。
不是说的吗？
我没说，是你说的，我没说做功夫的套路。医报随着正报转。啊，这个念咒，他说的是念咒，大悲神咒能把病治好，不能把病治好吗？大悲神咒之类的都有助于，首先是有助于的是安心呐、啊，有助于的是安心，并不是那个治疗疾病的，是佛法是安心的法，是安心的法，有病还是应该去治病。念咒，但是呢，它有一，当你特别特别信，它有一定程度的好转，你不可能啥事都依靠它，而且佛法的这些东西都不是让你用来干这个的，干这个太可惜了。还有这个医报随着正报转，啊，有道理，有道理。我前几天朋友圈还看见好几个文章说他，文章说的藏经，文章说地藏经百病都治，跟卖大力丸似的。中宫有这个法门，你练过？哎呀，我天哪！念力训练，廖师兄，你还去练过这个？嗯，长沙医院是专门治病的地方，有病专门长沙。元音老人说大悲神咒不是可以治病吗？那元音老人说的例外，你可以试一下，你就按照元音老人说的，你天天念也好，这个我是同意的。老人说什么可以治病，你都可以信。你去念去吧，但是你要坚持啊，你要多念呢、啊，你最好修六字大明咒辅助。你修六字大明咒没有胡雪岩，我建议你修六字大明咒，修六字大明咒三个月以后还可以把那个对着水念咒，还可以加持别人，也能起到一点点治病的作用，你都试试。廖师兄，这里是新风新法的觉得还是找相信的说道，李洪生还是那么轴，现在是说八卦呢。胡雪岩老人还说本来是佛呢，这个你咋不上心？他有疾病的时候他没有心思。他没有心思，所以为什么说有的是佛的方便法，他那个心思啊，在别的上啊，欠钱啊，治病上啊，狂乱的要命，他都根本都，你跟他说本来是佛，时机不到，时机跟他说没有用，先把他的心安稳住，就说那凑合着找什么什么法，给他心安稳住，安稳住之后，什么都安稳住了，没有那些烦恼了，没有那些浮尘烦恼了，那个没那么多妄念了，这个时候再告诉他，哎呀，你本来是佛，他才能够契入，要不然你说本来是佛，他不能一下子契入。这是凡夫，你不信你站在大街上你告诉他们每个人本来是佛，你试试，他心狂乱着呢，对本来是佛这个事不感兴趣，你跟他说了都把这句话给贱卖了。用佛法治病冤不冤？确实是冤，确实是冤，但是佛法就被人冤吧，佛法就是这样的大度，他的心量的佛法的深度是很大的，你就是用他治佛法也没说啥，就比如说元音老人的事他也没说啥。听说元音老人在世的时候有人有病，元音老人念咒帮他治好。对呀、啊、对呀、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向他学，你可以向元音老人学，将来你也做一个元音老人这样的人，那多好啊，但是你得看一下元音老人他是怎么修行的，你得学一学，你好好看一下元音老人的传，看看他是怎么修行的，你走他的路，这样是可以。没人说不是，但是我们修法的不在这，声音有点小哦。对对对，我刚才声音调小了，不好意思。现在声音大了，现在声音大了。 你有没有这个功夫？我找我们没有这个功夫，胡师兄啊，我没有这个功夫，老人有这个功夫。你跟老人说那个，你就是老人有各种的这个法，你就找老人。现在老人不是老人流传的有这些法，你就按照这些法来修吧。你修六字大明咒，修六字大明咒，你试试。我这么建议你吧，你修六字大明咒，结合着。这治病这样行不？每天一个小时，别间断。你为了治病，你每天花一个小时做，都怕啥呀？就这样，先做一个月试试。哎呀，人生在世哪有不有病的呀？都有病的，别以为佛法是治病的。你从这门我都觉得还是别扭。纵使将来你的病治好了，你以后总是在这上也不对。你要知道，佛也是生病的呀，佛不是不生病的呀。那看的那个《嫦娥梵经》。看的那个大波涅盘经，那个佛就是那个最后快要涅盘的时候，那背很疼，走不动了。阿难说，哎呀，前面有棵树，我们走到前面去。佛说好吧，走两步走不动了，背疼的呀，疼的要命，然后就浑身都疼，实在是走不动了。那你说咋回事啊？我绝对没有这个功夫啊。心中心治病更好，心中心治的是心病，是心病。其实你的心好了，这个病有什么关系呢？就像是你就是切个菜，手上割了一个伤口，流了很多鲜血，你也觉得没事儿，那是因为你的心对这个事儿看得很平常，你知道不会怎么样就没事儿。这就是很疼你都觉得没事儿，更何况别的呢？更何况你这生病有的时候不是很疼，只是一听自己命要没了，这就吓死了。能够传法的，别说功夫了，能够传法的功夫不一定有。这是第一个，能够传法的正量都不一定有，不一定都有正量的，它只是因为因缘，你可要别误解了，以其心力三代祖师为准，以其老师为准。对，这是老人说的，我告诉你，老人是这么说过话，老人说，那业的一生，他也是佛菩萨呀，你咋不去找呢？这是老人说的话，他都佛菩萨示现呢。朝闻道，夕死可矣。有这个心，有这种心的人，有这种心的人，他说什么病不病啊？闻刘师兄闻到了吗？闻了心中心法呢？闻了心中心法就是闻道。修了心中心法，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心态。朝闻道，夕死可矣。他的意思是他现在是可以去死了，但是他就死不了，他命不该死，你想让他死他也死不了。西萧
把小西给急死了。
小西说话有一种暗黑风格，暗黑
黑暗料理。
长沙呼吸人，有病咱们还是要治的，佛法是究竟解脱法。是的，佛他也生病的，最后的那个涅盘经、嫦娥盘经上说的，他病的那时候就是很疼啊，很疼。人的寿命是天定的，天是什么呀？你怎么理解的是天呢？你人的寿命类似于什么吧？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这个房子，它有一定的寿命。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东西，它不都是有一定的寿命吗？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的器械物件，它不是都是有一定的寿命吗？同理推之，那人的身体难道不应该是这样的吗？元音老人说阎罗王也是存在的，就是胡师兄，你看的元音老人的东西是咋看的？就是你看的重点，就是我都确实是这个我没听说过，就是你是怎么从元音老人那么浩瀚的那个说心说性说明心见性的那些话里头把这些话摘出来的？那你要是大家都信他存在，他就是存在。大家说需要有个阎罗王，大家都这么想，就会有个阎罗王。祇陀他出现过，最后涅槃的时候他出现过，但是他的御医是他不一定的。有的时候有人是给他提供医药，佛经里面有讲，不一定都是祇陀提供给他。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就专门找他去看，我不知道。掌握人的生死，那是你想的，胡 解言，你这种说法如果按照正宗正宗的佛经来说的话，如果按照楞伽经的说法立场来说，你就是有一个什么东西或人的生死，这是典型的外道见，就是有一个东西它是不变的，比如说阎罗这个东西，老天爷这个东西它是不变的，它是不变的，它是能生出来，也能够它能够生出来人，它也能够灭掉人，人的寿命就是它想给谁，它不想给谁不给谁，但是这个老天爷是不变的，这是典型的外道见。实际上这个外道见很容易转，就是你说的这个老天爷啊什么就是说这个掌握人的生死什么什么的，应该这么说，就是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不是老天爷，还有一个在佛经里面讲，它是佛性是不生不灭的，人生也好人死也好，佛性是从来没有生灭过的，就是人的生人的死它都包含在佛性之内啊，这样一转就好多了，别说他掌握生死。这种掌握人的生死，有个老天爷掌握人的生死，这个不是元婴老人，元婴老人绝不是这种说法，绝不是这种说法，还是讲心命妙法，还是讲心命妙法。所以你说人的命是不是有定数，人的命有定数很正常，非常非常正常，一般来说人的命应该是有定数的，那你这个房子到什么时候它该倒塌，不是大概都差不多吗？别说那个一岁两岁的，整体来说大概的来说，这个时代的人是该去做多长时间的寿命，那确实差不多有这个固定的，有就是基本上的是普遍是这个规律，平均寿命嘛，就是方便说是有的，彻底说没有，究竟说既有既空，非空非有，那这些廖师兄这些道理都可以用来回答你的问题。你说那个怎么修了现在没什么改变呢，怎么还随念转呢，你要拿这些理论都能回答得了，你这些理论就有用，你要是这些理论万一你就一点都回答不了，你这些理论就该扔掉。你试着拿你自己的理论来说服你自己的问题，你试试，你得多这么用用，多这么用用，你这些理论就有用了，就有力度了，就说起来这些理论就有力度了，你说的理论都对。寓意算命很准，但是算命也不是都准，那就算了算了，算命这个事儿不说了，我不懂，算了算了。你可以去找专门的算命的去问，你就是帮别人算命的，准是因为业力所转。有的是人回答，其实啊，哎呀，算了，不说了。说那算命的，说起来没完没了，不说了。只要是人家会一点佛法以外的讲师就懂。风水这个老师我怎么看？我不懂风水。我要那个风水干啥？我对世间的东西不感兴趣。世间的东西好也好，坏也好，就是我那个心呐、啊，那个迷惑心太大了。对，就是好坏来说的，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我再好怎么样？当个皇帝吗？历史上出现了无数的皇帝，你叫什么？还用得着我去当？我再坏当个乞丐，历史上的乞丐也无数多，还用得着我去当乞丐？我要修解脱道，我要不跟他们一样，我不愿意这样，我对这个没兴趣，我就不喜欢算命。
武则天转世当过皇帝
啊？
武则天转世当过皇帝？
怎么武则天转世当过皇帝啊？
你说你当过无数啊？皇帝
不是我当过无数，
当过乞丐
无数、啊、我的意思是历史上那么多皇帝，还用得着我再去当吗？我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没意思，就是说白了是。我替你算一算，你一定会死。修行人的命算不准，是因为啥？是因为你的心改变了吗？你的心情改变了。很简单的来说，别人扇你一巴掌，你一定要还人一巴掌，你这一巴掌会记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是后来的话，扇了也就扇了，扇了那是该、还也可以，不还也可以。你这时候这不是力量就变了吗？心力就变了。老郭贵不可言，贵不可言，不知道什么意思。
说你的命啊，不说要刷下你的命吗？说你贵不可言。
对，我们是谁贵不可言呢、啊？
大富大贵之下，你就不可。
风水可以改变命，不要那个什么富和贵。要说富贵来说，佛最富贵，向佛学习。风水可以改变命，我就是不喜欢，我天生就是不喜欢。 双眉带彩，风水不是很重要吗？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看看历史上的，别说是出世间的，世间的人也不是都依靠风水的。国家重视的多了，是因为不随业转，事故算不准。嗯，有道理。佛教建寺庙都看风水，我们这儿没有，印心寺没有。为什么要看风水去建庙呢？好风水都要占完了，好风水不应该让利于民吗？好风水应该让老百姓去住，为什么佛教一定要好风水呢？有个好风水在都已经那个了，都已经落了，要我说。但是人家要是看我不妨碍，他愿意怎么弄他弄他弄，他只要能见我们所谓。如果没有禅定还是会算准的，这个不明白，什么叫没有禅定还是会算准的？应该不是的，应该走向解脱道他都会不准，咱心里中你不知道，廖师兄你真慢慢的你就知道了。可以进周易群讨，对对对，这个事留在周易群讨论啊。那你去找虚云老和尚，咱们元音老人这儿没有看风水，咱们元音老人这儿没有看风水啊。
马上那里也有看风水，他观念里面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他说此地风水是甚好，可以把它满上来，并甚至说作为修行。在那个一个光盘里面，
对对对，他说了之后，他说了没有这个风水为什么好啊？那是老人的那个角度，不是从风和水的角度讲的。他说了没有？他是按照易经来的吗？
跟那些弟子们，因为在那里面，因为他跟他说，他去看过嘛，因为他说去看过，风水这里你就好像就说，那他们就是说。其实他就可以把它满上，真的在观念里面也有，不要说了，你就不看风水。
他说的这个看风水没有依靠易经，我是相信这一点的。
不说易经不易经吧，不说易经不易经吧，这些东西要扯就扯得太远了，因为你一向是反对风水的，不好再。
不是，我一向反对你依靠个什么东西去看，我不喜欢这种的，我就不喜欢。你要依靠个什么东西去看，你自己也有观察力啊，你为什么不发展自己的观察力呢？老人这就是他自己的观察力。你说地理位置什么的各有各的那个用处，这个我同意，它是各有各的用处。但是风水不好的地方就没法住了吗？
我就是打个比方，我就是父亲就是要住到西北角是吧？你们这里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
当然是有道理的，当然是有道理。你要说这个有道理啊，世间的什么不都是有道理的？这么说吧，我凭空扇你一巴掌，我都有扇你一巴掌的道理，你信不信？不是，我说起来好像很鲁莽，我不应该这么鲁莽，不应该这么。但是我的意思说，这都有道理。我个人是觉得解脱道啊，它就是有道理，你也硬要给他别给他联系道理，你就硬不联系道理，有道理你也硬不联系道理，你这样硬不联系，硬不联系，时间长了就解脱了。你为啥什么什么老是跟他有联系呢？这个也要依靠风水，那个也要依靠个什么东西，你就依靠他，你被他转的时候也很多啊，也是找个东西靠啊。心中心法是靠佛力，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们相信佛力，对，我们相信佛力，这就是王凤仪。什么叫讲法？你修的法肯定真，主要是哪个法门？你不要前面夸我，我的东西的话不是圆通自在，先别说这个坑，但是我可以老实的告诉你，我们都是修心中心的呀，我们是印心宗修心中心的，不一定我修的好，你自由主见，你怎么看都行，别把前面的那个盖棺定论。对，是心中心，是心中心。哎呀，这个不是的，后面还没有，这不对，能撤吗？不能撤。
可以啊，可以撤。
没撤，没撤。后面这个沙泰的这个还没有讲呢。
可以撤。
龟山至真禅师，哦，我撤着试试啊。撤不了，撤不了。龟山至真禅师，龟山至真禅师这个还没有完，还有后面的那个，就是那个唐武宗沙泰，就是这个时候的话，他嫌那个和尚多呀，要灭佛，他灭佛就是让那个僧人呐、啊、都要脱下僧衣， 全国的都是这样，他碰到了这个，碰上了这个灾难，然后他就给大家说了一个偈子：赤命如雷下翠微，风前垂泪脱禅衣，云中有寺不容住，城里无家何处归，明月分行处处新，白衣宁坠解空人，谁言在足防修道，金粟曾为居士身，忍仙林下坐禅时，曾被歌王歌节之，况我圣朝无此事，指令修道亦何悲。就是他很悲啊，但是他说不要悲不要悲，大概是这个意思。他悲不是因为他自己悲，他是悲哀的是，就是中国的当时的中国，就是当时的唐朝的那个时候的大唐国那个就是说解脱道的命运受到了挫折，就是众生的这个，他悲的是这个，悲的是这个。然后就是说这个也没什么可悲，是说的这个。佛无所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这不对的，佛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你理解错了，你把佛理解的是那一种的三头六臂，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这个说的有点像转轮圣王，转轮圣王他可能是有类似的味道。这个灭佛是这样的，这个灭佛他是就是说就是那个皇帝他不喜欢，然后他就要僧人脱下僧服，他可以转道教，可以转道教，但是说他不能够当僧人了，不能当僧人了，不能当僧人了。那僧人是佛法的标志啊，那就是僧人当然悲哀呀、啊。赤命如雷，就是皇帝的命啊，那就像打雷一样，那就是很巨大，很巨大，所以只好从山上下来。下翠微，风前垂泪脱禅衣，云中有寺不容住，就是这个寺也是缥缈虚幻的，但是他有这个寺，这不容住。城里无家何处归？城里无家，就是说归。不容住，但是也没有一个什么地方归，也无所谓，是这个意思。明月分行处处新，白衣宁坠解空人。明月分行处处新，就是意思说我虽然是原来是一个僧人的像，但是现在也可以变成一个在家人的像啊，在家人的像啊。白衣宁坠，白衣就是指的是在家人，白衣宁坠解空人。解空人就是意思就是说知道那个究竟义，这叫解空啊，这叫解空。白衣也可以就是我虽然是一个俗家的身份，也可以做到这个解空道理，就是也可以修行佛法。谁言在俗防修道，金粟成为那个成为居士身，金粟就是指的维摩诘也是居士身啊。忍仙林，这是忍辱仙人。坐下坐禅的时候被割力王割截肢体，这都有什么呀？所以说他就是咱们的这个皇帝还不至于这么残忍呢，只是说让我们就是说脱下僧衣，这有什么呀？也没什么。然后后面呢他还有一句，他说的是等到这个是唐武宗的时候，到宣宗的时候呢，武宗跟宣宗差不了几年，我印象中在唐朝的后期的时候那变得快，武宗跟宣宗差不了几年，到宣宗的时候呢佛法又中兴了，就说大家就是又可以兴了啊，又可以出家了啊，又可以出家，又可以兴那个兴建佛寺，又可以出家了，你们都可以那个再恢复出家人的根呢，但是他没有了，乃不复披资，就是就没有再披了僧衣了，就是到时候的可以恢复他也没有恢复，就是何妨呢，你让我脱了就穿了，哎呀我以后再也不穿了，再也没穿过了，就是这个。然后咸通六年他还是在那个山上然后归隐了，这个倒是很有僧格，我觉得很酷，很有僧格。你让我脱了，你这都是皇帝，脱了让我凭什么要听你的，你让我穿我也不穿了，就这样吧。我有七能三不能，对对对，所以说城里无家出家人，哦对对对，出家人城里无家何处归，我是出家人啊，没有我的家我往什么地方去啊，是这个意思。一切都有因果，佛教讲轮回，道教讲生生不息，主要是对这个无所不能理解狭隘，不在能所里，佛教徒的认为是不在能所里，佛教比较消极，我同意你这个观点胡雪岩，佛教非常的消极，你去道教里去找找，非常好，你去道教里学完了，你回头想学佛教再来，你说佛教消极，我觉得也有道理，非常有道理。无所不能指的是不会倒霉，为什么不包括能倒霉？
对呀，无所不能，他还有能生病呢。他不能光有一个不能生病，不能那个能不生病，不能光有一个能不生病啊，他也有一个能生病才行啊。就是这个龟山禅师，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你不是说无所不能吗？无所不能吗？无所不能的话，他就是他既然能不生病，他也能生病嘛。能上能下才叫无不能，不能下连个好人都不算。能生能上能下，就是能这样能那样，不能光能好的，不能不好的。生老病死都是难免的，人生八苦嘛，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炽盛，这就是特点，这苦集灭道都是就是这个特点。哎呀，日本打中国的时候为什么佛没有出来？佛一直在，我现在也是释迦牟尼佛的时代。你理解的这个佛啊，有点像电影里的那个佛，一念咒啥啥的那个种的，就是那种的，就是确实无所不能的那种的。你理解错了，佛不是那样的，佛是教给我们智慧觉悟的，和世间法并无冲突。世间法这样那样，佛法来说的话都不干涉。能下就算好人，生不能死，能复不能见，那算什么无不能？保家卫国的都是活佛。我对这些东西不太那个什么家国什么的，我也不太有这些什么什么的。我们只有今天，哎呀，应该是生死无常，有那个生命，要是有这些生命什么的，都用来学佛法多好，用在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怎么用都是可惜了。不应该说保家卫国吧，应该说保卫和平。我更赞同这种说法，算了，这是世间的说法，世间上大家各有不同，可以存疑，没事。佛不是也有神通吗？佛有神通啊，那个刚才刚看到一个涅槃经上，我给你讲一个五百力士结石，结是揭露的结，石是石头的石。五百力士结石，那一个公案，就是说的是什么呢？五百个力士在扫地，那个在打扫那个路中间有一块石头，路中间有一块石头，结果佛呢，他过去，他把这个石头给碎了，用什么指头一把它举起来，然后一捏，给它捏碎了。然后佛说，不是我捏碎的，我从来没有捏碎过，那都是因为无量劫来修的那个慈悲，这就是那个慈悲的，就是那个慈悲之种，就是显示出来，好像他能做这个事。佛说，实际上我根本都没做过这些事儿。也就是说，你看的是神通，实际上是护法神的事儿。好多佛在战场上杀敌，能杀自己的烦恼跟疑惑，这是最好的。杀掉自己的烦恼跟疑惑，能杀个这，能杀个那，能杀得掉自己的烦恼跟疑惑吗？这种人是最大的勇士。打仗的时候也有僧人参战什么的，用神通救度众生，用神通救度不了众生，众生呢他是迷，你拿神通去救迷上加迷，神通救度不了众生，神通就是神通大，他神通也敌不过业力，这方面的知识很多，我不在这说了。对对对对对，讲佛学讲禅法，对对对对。胡师兄啊，你是怎么看圆隐老人的？你能不能直接的说圆隐老人？你就说在就这么说吧，你就说世间法就是佛法这话，你给我找出原文的出处，上下文拿出来咱再说。你就是单单的把这一句挑出来了，你没看上下文。咱现在开始，你就说上下文，你不要拿着圆隐老人说放在前面，你把上下文拿出来，上下文拿出来咱再说话啊。你所有的你都没有上下文，你就单挑了这一句，单挑了这一句就是特别特别别扭的这一句。讲如来真实义，什么叫救度众生，可以好好讨论一下。那你李川要说救度众生，你可以就是说的话啊，对，他应该是对他说的，对他说的。不能误导心修，佛教是助善为之，助莫恶，自尽其意，自尽其意，自尽其意，这样的作为下当然会出好啊。自尽其意，总是执着那个善，那也不对，总是执着这个善，这么说吧，咱们佛教咱们都知道是人天，佛教是讲人天道的，佛教并不是不讲人天道啊，人天秤他也讲的，人天秤也讲， 但是呢，天就是说光说除了人道之外，天道你知道吗？天道都不是助善而为之啊，助善而为之还不到天道，只是天道的欲界天。再往上走，必须要离欲，越来越离欲，越来越离欲。这么说吧，修四禅八定，那才是天道。你修四禅八定的，修四禅八定的，跟一个劲儿的做善事的，那是一个味儿吗？还不是一个味儿。就天道还是这样的，人天秤。咱们不说出家人好了，咱们就说修行人嘛，空不空的？未空之前不去是躲避，去是烦心未死；真空以后不去是好生之德。这哪是我说的呀？我都不记得了。不学员在哪说的？对对对对对对对，李川的这个我同意，他说的这个截取的这个东西，你别这么说，你别老拿着一个元音老人说，你把前后文拿出，元音老人说的大部分的时候说的是让我们觉悟的，是明心见性的，你就单单只挑出来这一个味儿，我不给你解释，直接拿我老人的上下文就解释了。对，你必须要，你现在没法找，我就不相信你说是老人说的。对。这个就是龟山至真禅师，龟山至真禅师的说完了，整体来说就是这个。龟山至真禅师。就这个已经结束了，大家看看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对，佛法在世间还有后面一句呢，可不光是佛法在世间呢，不离世间觉，它还有一个觉呢，世间可没有一个觉，但是佛法就有一个觉。对，风水把蒋师兄怼走了。哎呀，就是大家非要看到有一些僧人啊什么的就是讲风水的，没有看到那么多的僧人不讲风水。没有看到那么多的修行人不讲风水，就看到那几个修行人说了风水，这就是迷住了，就是非要说有风水了他才放心。你有一个问题，释迦牟尼佛被砍下了手又复活了。哎呀，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佛经啊什么上的哪一个特别能吃苦。四个字简直了。这个看看有了没有。释迦牟尼佛修忍辱的时候不清楚，我们也做不了那种忍辱，没那种水平，没那种水平，没那种能力，没那种水平。忍辱仙人这个我记得是金刚经是有的说的嘛，说这个当时是以忍辱仙人怎么样的，但是说的还是究竟义，他可能不是究竟义。现在也可以把胳膊接回来，这是不是说明人是可以不死的？嗯，我觉得你说人是可以不死的呢，也有道理。你去找一找，有没有哪个活人是不死的？你要是看到了这种人，你就去跟他学，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真的是有一个不死的，真的是有一个不死的。其实我们都是来找这个不死的呀。说破了，它就是佛性啊，佛性是不生不灭的。它是也就是亘古而长存的，从来都是这样的，它是超越了时间的，当然是有，现在正在找这个，正在证这个，这是佛法中是这样的。你说这个肉体上的生灭，这个并不重要，肉体上的生灭就跟那个今天跟昨天不一样一样，就跟你死了一个细胞生了一个细胞一样，很正常，这有什么大事啊？这都不是大事，在修行人这根本都不是大事，这就像云彩一样，云彩一会儿来一会儿去，
那个东西的话跟天空是没有了无干涉的，了无干涉的，实际上天空才是你，就是你这个肉体了，生了死的，但是你这么说吧，你那个灵魂啊，灵魂类似的灵魂也可以说是灵魂，灵魂是不是不灭呀？你先这么觉得也行，但是佛法中的佛性比灵魂要广博的多得多。他说的是学佛就有神通之类的，人类可以永远存活。哎呀，人类怎么可能永远存活？恐龙都灭了，人类也会灭。小说看太多，肉身也可以不生不灭吧。我81岁入涅槃，对呀、啊，好好读读《金刚经》，有生就有灭。我认为胡师兄的问题大家答就行了，不用我答。不分野鬼，大家有什么大家来答吧，大家答可能答的都比我好，答的这东西不一定有力量。咱们看下一个。古风野鬼，这个问东北的仙儿，是佛性的妙用为什么会存在孤魂野鬼？不一定真有孤魂野鬼啊，你别相信那些东西，你现在是个人，你看到了啥呀，你都魂啊鬼啊啥的，你别那个啊，别那个。对，你这个事儿你得找的野鬼，你问他你咋回事啊，你找他问，有道理有道理，你现在是个人，咱就解决人的问题。金州操禅师，金州操禅师这个好像有名，金州操禅师请米和尚斋，不排座位，米和尚到了展坐具礼拜，施下禅床，米乃坐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符号不对，他们展这个佛具礼拜，他礼拜了施就下禅床了，这个地方应该是逗号。请米和尚斋不排座位，米到了，展坐具礼拜，师下禅床，米乃，我问一下为什么要烧纸钱给我？我没有烧纸钱给鬼，没有。米到展坐具，就是他这个人请这个米和尚吃饭来吃饭，这个呢有好多人来吃饭。他请米和尚来呢，他也没有排座，那米和尚来不知道坐哪儿，展坐具礼拜，师下禅床，米乃坐师位，师却席地而坐，然后斋气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敬仰，今日座位被人夺去，师曰，三日后若来即受救在，米三日后果来，曰，前日遭贼。虽然这么说，这个金州操和尚他也没有得到便宜，应该说贼，看看这个来回，先不看大家的评论了，先看这个公案啊，先看这个公案。金州操禅师他请米和尚来吃饭，有一堆人来吃饭，他请人家来吃饭呢，他又不给人家安排来坐，不给人家安排座位，不给人家安排来坐。这个米呢很有礼貌，米来了之后就按照规矩来，按照啥规矩来呀？按照规矩来，就是说我就来了嘛，我就来拜一下你了，展坐具礼拜，把那一套东西拿出来铺到地上，然后往下就磕了，礼拜了，那师傅那就下禅床了。你看你礼拜，实际上我是不会，我没做好嘛，我也没有安排座位嘛，你我不受你这个礼拜，我也可能不受这个礼拜，你和尚，你看你做的不对呀、啊，你这做的不对呀、啊，你下禅床就行了，你做的不对，他就坐上去了。他坐上去了，师也没有搭理他，师不是没有搭理他，师说那你坐吧，你就坐吧，他就一直这么坐着，一直坐着还不说了，还吃完了饭，他也不告辞就直接走了，这就是说属于欺人太甚了，人家只不过没给你安排位，那个该给你的也给你了，吃饭你也吃了，师位你也坐了，也完后什么都不搭理你走了。实际上就是这个，要是从礼节上，咱不从佛法上咱看的就不对，就是咱现在谈的就是礼节。然后那个侍者就说了，说你受一切人敬仰，今天的座位却被人夺了，你今天受一切人的敬仰，你看看你一直说人家今天座位被人，你咋整的老和尚，你咋这么惨呢？老和尚就说了，哎呀，他三日后要是来，有就是三日后若来即受救在， 就是看他能不能来，看他能不能来，就是这就是两个人斗禅机呢，在这是斗禅机呢，你这样我这样，斗禅机要是论胜负的呀，要论胜负的，那个米和尚一直走了，那个金糙和尚啥话都没有说，米和尚给他说一直吃完了饭走了，实际上看着表面上这个侍者来看说米和尚赢了，实际上是糙和尚赢了，
对，
这个米和尚不放过他，所以米和尚来。就这样，这样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样分析比较能够通顺，比较能够通顺。齐老师说了啊，这禅宗公案没有定什么，怎么看小说都行。然后米和尚三日后果来了，如果他是一个修行人在，他不来就不来了。他不是个修行人，他在来就在这斗禅机呢，所以他三日后他一定要来。哎呀，前日遭贼，前日遭还他一个，你看我被你夺了，被你那个什么了，被你偷了吧？你看被你偷了，我在那冤枉的在那个侍卫上坐了老半天，我冤枉啊，都是被你偷了，我才在侍卫上坐了这么老半天呢，好冤枉啊。这个是以这个荆州糙和尚是以他为主位的，所以就显得他怎么样，你看他很忍，然后侍者说了，他就说前日后三日后他来就有希望，结果三日后果然来了。但是三日后来了，你看看那个荆州糙禅师这里有一个细节，三日后来了之后既受救灾，他要是来了我就能救他，他是这么说的。但是米和尚三日后来了，他啥话也没说。前日遭贼，失礼了，就这么说说也行。就是让他一直坐那个时候，这个地方啊，是他们不答话，一直在那儿来来回回有几下不答话，所以要理解。看看大家的这位心脏神是怎么吃东西的，怎么买水果啊。是小楠楠的，好吧。跟小楠楠有的一拼，但是楠不是这种风格，楠叫楠什么来着，那个叫
楠永林
啊，对，楠永林还不是这种，楠永林有一点点新密的味儿。刘涛说的贼，刘涛的这些答话我答不过刘涛，刘涛都能答，答不过他。刘涛很高兴，然后就说哎呀惭愧，罪过，就是这一上来了。你看是不是
就是。
我是告诉你。放下我们执行的戒律，十万个为什么？这个有个像应该菩萨的事情。你就是胡雪岩呐，你对那个佛法太误会了。我们这的佛法完全不是那样的。我们这的佛法没有烧香，也没有孤魂野鬼，啥都没有，就是世间法这也没有。就是这么说吧，你理解的那个正好相反的那个，基本上是我们这说的佛法。人只有放下自我，才能体会到佛法的滋润。李洪生这句话好像心灵鸡汤啊，可有意思。你哪能放得下？还是老实修精密吧。来了怎么什么也没说？刘涛激疯，哎呀，有人夸刘涛今日，刘涛何不说今日遭贼？他说了呀，他说了贼了，都一直在说呢。还有后面的一个评价，再看看后面的评价。他遭贼，我还遭贼呢，我还喊冤枉呢。博士不是无所不知，是天人天师表。我有问题，我给你答疑了呀。你的问题的相反的基本上就是答案，我们基本上是这样。啊，后面还有一个前日遭贼，是僧问净心，古人云前日遭贼，前日遭贼是什么意思啊？前日遭贼，青云答的这个有点味儿的，只见锥头立，不见凿头方。
只见追头，你只看到了前半截，你没看到后半截。前日遭贼，你好像觉得这个米和尚这儿怎么怎么样了、啊、你没有看到那个谁，就是只看到了这个谁，只看到了这个金操金州操和尚怎么怎么样，你没看到米和尚这儿这一项。只见追求力，不见曹头方。其实他这个这么说吧，这么理解你就容易理解了，就是这两个人各有各的，各有各的那个，各有各的可取之处。这两个人各有各的可取之处，你不要看只一个人怎么怎么样啊，你不要看只是一个人怎么怎么样，这两个人各有各的，所以说你只见追求力，你没见曹头方。这样也太敷衍了吧，你认为是敷衍就敷衍吧，随便你批评吧。我们这儿啊是这样的，我们这儿的主题是茶馆，茶馆的主题是在做这个。你这个说啊说起来太大了，就是说起来的话可能说很多很多，就偏离了茶馆的主题了。我们这儿是茶馆，茶馆说的是小问题，你说的问题都是大问题，茶馆这一时半会儿可能解决不了，如果说了可能就偏离了。不是不是，救度众生，救度一个众生成佛，佛不能代替众生成佛。你能不能列一下你看了圆寅老人的什么书，我想问问你看过圆寅老人的什么书，你现在给我打出来几个名字我听听，马上的反映出来的能知道的老人的书的名字叫什么，你还记得不？文章也行，什么文章啊？没有功德，佛那里不存在功德不功德。刘涛啊，你就是看着所有的人都拖泥带水，你没有，你忘了前面是有人说话的，人家前面是有僧人说话的，人家僧人是问他的，古人说前日遭贼一指如何，人家是有人问他话的，没有人问他话他说这个干啥呢，是有人问他话的。你想问一下这个功德是什么，弥勒佛就是因为都不是太阳长生报身，这是圆寅老人说的。圆寅老人说啊，谁见于开口来，他说他没说过，谁见他开过口，莫此为甚，用古语一说显得很有道理，莫此为甚，本来没有状元道生的。这个大家打字就可以那个了，这就是金州操禅师，金州操禅师。刘涛只见得这个净清禅师拖泥带水，没有见到自己拖泥带水。刘涛这一句出来早已拖泥带水。这样一说这就圆满了。老僧那么道，刘涛这么道已早已拖泥带水，这就完了。不是灌顶打坐，老人的书他也没咋看。你看看，他就是为了说这一句话。我看是你在反对老人说，老人说的全部是你这个味儿，在场的任何人都没觉得老人说的是你这个味儿。随便你说吧，刘涛，我就不说，我就不说这个，你也不得无分这样的话，说了你就跟又高兴又罪过这一类的又来了，罪过，以后不要说刘涛，直接说罪过就行了，大家就知道了。朗州这个操禅师这个非常有味道，大家再看看，要不再看看这个，大家对于金州操禅师有什么问题还可以继续问，哪一点不明白咱们在这解释清楚，大家再看看这个公案，这个挺有意思的，
这几个短的公案里面，就这个不是，就是这个操禅师这个是最好玩的，我认为是。这个长沙胡雪岩呢，一定是过去有个其他的名儿，好像这种说话也很熟悉，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马甲。
像马甲。
嗯，
看看荆州操禅师这一则公案，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没有？你要是觉得完全看不懂什么，你都可以说，你具体的哪个地方有什么疑问，看一看。这则公案很有意思，很好玩。来回了几下，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请他吃饭，然后又不该告诉他座位，然后这个米和尚给他磕了头，给他磕了头呢，这个操禅师就下来了，下来之后米和尚就坐上去了，坐上去之后他还把饭吃完了，他坐上去了，那个他一直坐着呀，那人家也不能一直站着呀，所以那个这个操和尚呢就坐在地上，米和尚坐在他的师的位置上，他没有位置啊，他下面没有位置，他没给人家安排位置，他自己下来的，他只好坐在地上，也就是米和尚坐在他的这个主人的位子上，主人呢就坐在这个客人的这个没有位置的坐在地上，很尴尬的吃完了一顿饭，吃完了饭米和尚没搭理他就走了，然后禅师他试着就说，哎呀你看你咋整的，你大和尚今天被人家收拾成这样，他说你等着吧，三日后他一定来，他会受我的救的，他三日后来了他就有希望了，他就有救了，结果他真来了，把那侍者蒙得一愣一愣的。实际上不是他救啊，他们都是在救这个侍者呢，不知道这个侍者得救了没有。没有，就是说胡师兄啊，你说的这些主题跟茶馆的主题不太契，我们现在是茶馆时间，我们是有这些主题的，看看大家有什么吧，大家这些师兄弟答的可能都比我好，但是这一块我就不答这个。前日遭贼是那个米和尚说的，哎，米和尚说的。米和尚为啥呢？米和尚他就是他过去以后吧，那个他是客人，这个客人到了那儿之后，主人没给他位置，这客人就把主人撵下禅床，他坐在禅床上吃，主人坐在地上吃，吃完了他就走了以后，他过了三天他回来，他说，哎呀，三天前呢我遭了贼了，三天前我就是被贼给抢了，被贼给偷了，是他就是遇到了倒霉，是他三天前是他遇到了倒霉，是说的这个是指的是米和尚，不是操和尚。我们不是无所不知的，不是无所不知的，我不知道的很多，那佛可能知道无所不知，我们不是。对，没办法理他。公案都没听到。嗯，对对对，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啊，不要先想听啊，刘浩，我还想听听你说呢。你有什么想法啊？王寻，你听明白了没有这个公案？走神了，这两个人在这没事干，在这斗来斗去，是他跟他多事儿，王寻，是他就是米和尚跟操和尚多事儿呢，在侍者跟前演了一遭，所以僧问敬卿就是在侍者跟前演了一遭，有好多这些就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就是侍者属于不明真相的群众，他俩在这掐架给侍者看的。不明真相的群众，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只是侍者呀，你看这个后面马上就有敬卿的徒弟问了，他说前日遭贼，这啥意思啊？你看他不是潜得挺厉害的，他走了吗？他为啥回来又说个前日遭贼呀？而且呢这还正应了那个
操禅师，
哎对对，正应了操禅师的那个预言了，你看他俩到底谁厉害呀？到底谁厉害呀？只见锥头利，不见凿头方。你可不要以为是操禅师厉害呀。米禅师回来了，就是幸亏米禅师有这一下子。米禅师他也没有一个师位可做，他也没有一个胜负，他要有一个胜负，他可不就大败了吗？所以说他遭贼了，哎呀，我大败了，我遭贼了。他这回来他又讨了一下，这两个禅师在这逗着玩呢。
老和尚们就是不守规矩，说着不守规矩还哈哈笑着，你看看，公案就是惨，没什么意思。众邻居烧香。
真的是先有缘，先有火，先有情，先有命，佛的心香灯的心愿什么的，这个是不是我吗？我不太清楚，是不是你们之间的讨论？
是
不是你？嗯，不完全一样，但是他肯定是个马甲，我好像以前见过这个人。
这个语气非常熟。
嗯，就是现在咱们群里这种人多，记不清楚是谁了。
是。
不按套路，廖师兄说不按套路来。按套路啊，你看人家按的套路按的杠杠的，你看他曹和尚说他三日后一定来，他三日后来他就有救在，结果三日后他果然来，那套路啊，这么说吧，套的严丝合缝，咋不按套路啊，你看套的严丝合缝，这有点像禅风的那个有一种风格叫什么，针尖对麦芒，针尖跟麦芒那个两个那么细，就那时候就恰好能对上。不说了，玩游戏去吧，玩游戏去了，玩吧玩吧，去玩游戏吧。公安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回农村，回农村也是套路。公安无处不在。这个什么纳僧鼻孔大头朝下，若也不会问起东村王大姐，东村王大姐都比你强。你回农村没你回的地儿。对，南永林没这么放飞自我。给佛供香的机缘是什么？哎呀，这就是这有点像什么呢？这中国的习俗，中国有上香的这种的习俗，有上香的这种习俗吧，这算是一种什么呢？用这个来沟通吧，接通吧。实际上是心香最珍贵，心香最珍贵。那个心里头那个时候豁然开朗，没有什么妄念，没有什么枷锁。那个时候是真的是跟佛相通。西霄总是很暗黑，他觉得南永林也不一定是真名，不知道西霄是不是真名。哎，很像德山托钵。哎，廖师兄说的有点味儿，有点像德山托钵的味儿，但是岩头的那个更毒，岩头说话更毒，那都是把德山的命给毒进去了。这个只是就是老的这个德山呢，当时会了幕后就只可惜啊，不得三年活，三年后果然走了。岩头那个最毒，所以有很多修行人到那个地方蒙圈，所有的公案都明白，就德山托钵很难明白。反正那个名字用了一两年，哦，南永林用了一两年。烟和火的原理是什么？烟和火的原理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呢？烟和火都不重要。我看小时候玩游戏毒蛇。智霞，哦，这是梅师兄。烟无火。林东
现在在修仙，百座吧，百座修着吧。这个金州操禅师这个公案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哎呀，这个不知不觉的都快过完了。
没事。
哎呀，没想几个。不过呢，学公案呢，别着急。这个公案呢，就是就这么说吧，古往今来没什么新意，都不好玩。别看他们玩的可奇特，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别急着去一个一个的去学。那一个公案透得过，所有的公案都透得过。别着急，一个公案你一直咂摸，这都可以的，不着急着学。还是看看金州操禅师这个有啥没有。今天晚上的主题啥的都老是那个啥，啥也没有过。这个公案有点名破既不堪了，所以不好玩了。可能说的有点，是不是我怀疑有点名破，大家都没有疑问了，可能是。
其实这个荆州韬禅师这个公案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看这个公案吧。古题，朗州古题和尚寻常见僧来，但曰去汝无佛性，僧无非会对者，莫弃其旨。哦，就是说这个朗州这个古题和尚呢，他是接人的，总是接，就是总是开着门来接人，但是呢只要一见到有人来，他总是一句话，滚，就是走，你走你都没有佛性，走你没有佛性，就这样的，说难听点，边去，就这么说。然后呢人家就灰溜溜的走了。会有对的，但是会有对的呢都不气，大家看看怎么气法。你大家没有佛性，那就说一个古提和尚有佛性嘛，这就完了。这是古提和尚。然后呢看看仰山来，这是这一则公案，这一则公案就是第一个。就是说见到僧来，哎呀，边去边去边去，你没佛性，边去边去你没佛性啊，就是这样的。我那个僧无对，或者有对着的，莫弃其旨。大部分那些对的人都能显现得到，佛性是每个人都有的呀，你为啥说我没有啊，这都是莫弃其旨的。这都是讲道理的，莫弃其旨的。两种打法，五口打，还有一种，一种是比如说你说这个你有佛性，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打法，谢师给我佛性，你汝无佛性，谢师给我佛性，都可以。捂着嘴的打你，你咋不捂你的胳膊呢？捂你的胳膊，看你怎么打呀？五口打，你这打也打都打不痛快，一手捂着嘴，一手去打，还是仰山喝饭？哦，我还没看，看看仰山怎么说的。下面看看仰山。等我拷贝一下，老师拷贝不到，
先别往上敲字。
没事，他们敲我从这个地方上来看。仰山来了，就是他说你没有佛性，仰山来了，去你没有佛性，仰山插手近前三步，说哎。师孝曰：“子从什么处得此三昧来？”仰山说：“我从丹元处得名，尾山处得地。”师曰：“莫是尾山的子吗？”山曰：“是地既不无，佛法既不敢。”山却曰：“山曰：和尚从什么处得此三昧？”他说：“我从张静处得此三昧。”他说：“不可思议，来者难为凑合。”这后面的都是闲话嘛，后面的是闲话，但是这闲话也不无。问到咱们是修什么法，咱修印心宗的，咱们老师是谁？咱老师是齐老师，是元音老人。这也是本分事儿吧，也是本分事儿吧。但是关键的是前面的，你没有佛性，走，你没有佛性的，咚往前，你让我走，我就往前站，哎，我还叫一声，然后他就说，哟，你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些闲家具啊？三昧来，闲家具啊，就。从丹元处得名，尾山处得名，你看这里有一个八卦的东西，你看丹元处得名，在那里得了一个领悟，这叫得名。尾山处得地，这个地方上我有立足之地了，这个地方上就得了实际理地，人家说实际理地不染一尘，这就是实际理地，尾山处得地。我是就是说在这么说吧，在丹元处得了一个入处，在尾山处得了一个出处。然后他就知道了，哦，原来是尾山的徒弟啊。他说，这个世地上的话不存在这个，不存在这种说法。实际上应该这么说，就世地上的话，就是说从佛法的角度来说不存在这个啊。但是呢，佛法上得的是不能得，他说起来正好相反，世地既不无，佛法既不敢。世地既不无，佛法既不敢，不敢的意思就是敢，就确实是尾山的弟子，这么说吧，确实是尾山的弟子。但我们这么说太落草。然后那个仰山就说，那你从什么处得的这个呀？他说我从张静处得此山昧。他说不可思议，来者难为凑合，你这个啊不可思议，来的人一般的人呢，来了之后都没法在你面前就得个啥，没法在你这站到啥，这叫来者难为凑合，挺好玩的呀，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呀。 还是仰山和盘托出？廖师兄，你说一说仰山怎么和盘托出了？刘涛觉得一般，刘涛，你来一个不一般的，我看看。山曰：“不可思议，来者难为凑合。”就是说啊，你这么说吧，你看，你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就回答你一个问题。你说：“哦，原来如此，这就是你凑合到了，你在我这儿讨得到一个消息，占得了一个便宜。”但是呢，真正的禅师让你在这儿找不到消息，灰溜溜的回去了，就是碰了一个壁了，碰了一个壁的，这碰了一个壁的这种呢，就是让他灰溜溜的回去了，这是属于是好禅师，让你在他这儿得不到任何便宜。不是说，就是很简单的来说，即照照记，切记用力。有的人就一大堆解释，老师这是什么意思，老师就一大堆一大堆的解释，他不知道，他越解释他越用力，他总是在他讨了一个便宜，他觉得可高兴可高兴的，其实不应该让他讨便宜，那才是佛法的便宜之处。所以说不可思议，让你就是到你这儿来都没有在你这讨到什么，有点像孤俊呢、啊、风格很孤俊，大概是这样一个位置，风格很孤俊，让你在这讨不着东西，讨不着东西才好，讨不着你觉得他讲啊，他保持一讨都有答案了，那个东西永远不行，别在人家言语中去讨，这才行。一到这儿来，一到言语中去讨，就灰溜溜的回去了，一到言语中讨，就发现自己对这同学还是啊，啊，你从你这讨不到钱，讨便宜，凑合就是在都可以，可以理解成是孤俊呢、啊，都不可以，不可以。这别人犯了，你连佛心藏还是都踹走了，还弄另外一个。不是我下个钩是下钩，但是我这个钩只钓大鱼，小虾我绝对不钓，不钓。就是一般到禅门里面来的，他有这些大莫惑一着，他解决的是那个事儿。你连知见都没有，你到禅门里面，禅门里还给你解释这个香那个香啥的，他不明白，都算了算了。放其向背靠近，凑合是什么意思？凑合就是能够往他跟前停靠在这儿啊，能够凑在这儿啊，这是我的理解。放其向背，师弟既不无，按照世俗的说，师弟既不无，或是伪山的弟子吗？看看郑胜峰的这个解释啊，我得对着上下文来再看一遍。世纪既不无，按照世俗的来说，是伪山的弟子。佛法既不敢，见到大唐禅师里无，大唐国里无禅师。也可以这么说吧，也可以这么说。不是特别贴切、他认为很贴切，就是从世俗上来说，我们还是有这个师徒关系。实际上这个师徒关系，他说的话，他不是佛，没有这个佛法，哪来的师徒关系啊？但是就是世间相不无，如果是从世间的相上来说，从世间相上来说，佛法既不敢，佛法上的话就不能说是谁。你这个就是佛法既不敢，大唐国里无禅师，就不是这样了。就是佛法既不敢的意思是说的，就是说伪山那容不得弟子不弟子。就是像齐老师，齐老师说我从来没有弟子，你咋说我是齐老师的弟子呢？我哪敢是齐老师的弟子？齐老师说他没有弟子，我哪敢说我是齐老师的弟子啊？这么说，这是说的佛法既不敢，是说的是我老师这儿没有弟子不弟子，所以说我佛法这儿不敢，佛法这儿我不敢，就是说我是他的弟子。这句话是推特老师的，你这个大唐国里吴老师没有就是那么说的好，就是齐老师说的，我从来没有弟子，没有这句话，没有这句话好。郑师兄他会解释，他一解释他能解释。郑师兄这就是郑师兄的特点，就是容易凑合。老千群嘛，老千群难免是这样的呀。你要跟人唠嗑了说话的，容易凑合，并也不是贬话呀，不是贬话。用解释的方式让大家放心啊，这就是容易凑合。
正是忧心里五味杂陈啊。对呀。哈哈哈哈，道师兄，这个神情是发给刘浩吗？刘浩也是容易凑合，你太容易凑合了，你这么解释起来的话，我天，哎呀，他不是上前应诺，还有你这个解释，就你这种解释都不太准确，你知道吗？你再看看这个，被千人群玩坏了，不是的，是他玩千人群，正师兄就是那种风格，不是被千人群玩坏的。等会儿啊，普通人一听这种激烈的话，不上他的当，上前应诺自然随性，不是不上他的当，你说的不是不上他的当，正是上他的当，别人不敢上他的当，一说走就走什么的，不是说不上他，不是说不上他，他正是上前去，你没有佛性，他正要上前，其实我们不是说不管不搭理吗，这正是搭理呢，你让我走我偏不走，我往前走。他这个地方上啊，你这种解释就是不够，没有把精要的地方解释出来。最精要的地方是让他去，他偏要往前走着，挡在他跟前，插手挡在他跟前。你知道插手挡在跟前是啥样吗？就是那种推都推不走的那个样。这一点是精要处。
嗯，
让我走我就夸，这就是表示他的见地在这儿，他的就是他不是说和盘托足，他是把这个给你就是把这个立到这儿，像立一块大磐石一样，让你拿不走他，是这一点。就是他的这个姿势反映出来他这种心态，所以说那个禅师就笑了，那是啥禅师来着？那古提禅师，古提禅师。那公案是不到无禅，只是无失；不到无禅，只是无失。啊，对，那个公案是黄渤禅师的吧？自己在读自己发的都别扭，哈哈哈哈，好好，就是说好在你知道你别扭，好在知道你别扭，别说你了，我自己说过的东西我也从来不听，我一听我也怕我别扭。这些解释啊，再解释都是旁敲侧击，最好别解释。你知道啥样的有用吗？反问你是比较有用的，反问你让你回答啊，这个有用，别解释，解释这个东西越解释越那个。越解释越远，越解释越远，越解释，解释了可以让你当下心头无惑，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像你明白了，再来一个公案，指定你不明白。手机打字慢，手机呢？被我们占便宜了，为什么不上他当呢？这个李黄河说的应该是说的是那一个，说的是刘浩的那个，要自肯不在他人。对呀，要自肯不在他人。这个公案就到这儿了吗？到这儿了。看看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其他佛法上的关于修心中心法或者其修六字明，还有其他佛法上的问题没有？除了胡师兄那一类的问题，我就没有能力来回答，我不是多有能力的人，回答不了。看看还有啥别的问题没有？让王寻来解释解释，他不敢吭声。仰山道参去汝无佛性，山叉手近前三跪应诺。师笑曰：子什么处得此三昧来？这句话的话，要是他不放过的话，他照样可以骂他一句莫办我好，苍天苍天。但是俩人都到这儿和解了，哎呀，就这吧，就是这样的，这就是前面等于是斗鸡风一样，后面呢就是直接说话，可能是这样。
也行吧，也行吧，就是他这样的话，反正是单人处得名，这都属于落得很深很深，但是也说一说，也报一报来处吧，报一报来处。
行，我说。
后面讲套路，前面讲大话。前面的不是大话，前面的是实话，后面的是套路。我比较赞同这个，后面的是套路，前面的是实话，后面就落套路了。前面讲佛话，后面讲人话。那你廖师兄，你这一句话是佛话还是人话呀？挺好的呀，不知道解释啥。哦，行行行，没事没事，你也挺好的。公案也没那么可怕吧，王寻？我想问你的是这个，公案可怕吗？公案没那么可怕吧？可怕，没我倒是可怕，我没啥可怕的。我这里连佛话也没有，更何况人话。你那里真的没有吗，廖师兄？那你解一解这个公案，哎，活的公案。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人是什么什么什么的，不能这么说。要是这么说的话，就是说咱们现在的举手投足都是公案，实际上是这样的。公案好多语句看不懂，是这样的，这个好多语句看不懂，这是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对古文不了解，一种情况是不弃，对那个意思不弃，这两种情况都有。对古文不了解的可以问一下哪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哪个句子是什么意思，这都可以解释。但是不弃这件事呢，假如说有一些是看不懂是因为不弃，就是不肯接受这种答案的话，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先放下来，先修行，修修修修回头再看。就是有的时候这个公案呢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你看的时候你不明白，到时候的话哪一天的话你豁然有所弃入的时候，那个公案会冒出来，它有时候会这样。我记得我说句实在话的，就是说新中心呢、啊，咱说很落草很落草的话。我当时的时候，就是我印象中呢，就是没有什么公案，就是看老人的东西，看老人东西很那个。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是有点什么境界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有一个公案，就是那个公案我不明白，但是那个时候那个公案一下子就冒出来了。我知道哦，拍个桌子，就是那个白天做得了主，晚上睡梦里怎么做主，就是那个公案。因为我记得我看老人的东西，所有的都能看得懂，我就觉得那个公案我看不懂。哎，到有一天有点什么境界了，那个公案它自动冒出来，我说哎呀，我说这拍拍桌子直接走人。我寻思就是它自动冒，所以它你可以先看，就是看老人的讲解，先看着，到时候的话可能它出来你再一看，哦，原来也没什么。这就是说的公案好多句子看不懂，看不懂就放下，看不懂就放下。还有一个就是不一定都要看公案的。公案这个是旁参，我们新中心有新中心的修法，公案是用来旁参的，用来就是说就是旁敲侧击的来督促我们用功，来检测我们用功，来检测我们的知见，来督促我们的知见，就这样来说，这样来比较好。这是这个新中心法好，不，刘师兄啊，你别夸，你要是新中心法好不好，你多看元音老人的，还有齐老师的，多看看他们再说。因为公案讲的根本就不是人话，那咋不是人话呀，都是赤裸裸的活脱脱的人，啥神通也没有，什么神道也没有，没凑摆也就算了。这句话答的还挺有味儿呢，这个李黄河不知道是啥样的。高手过招，起码是练过降龙十八掌才能够看得懂。这么说吧，应该说起码是什么样的人能看懂呢？起码是没有高低的，没有事儿的，这样的人能看懂的。哎，这么说比较好。看不懂，二是不相应，前者百度，后边总结的很好。 刘浩说的，今日如实详细阐述，亦深信不疑。但松下公案如何不能偷得？松下公案也没什么奇特，只不过考试学人能否不上当、不被禁夺，能否不立见、不被以据骗住，能否不落断灭，机用亦如而已。学者只需识得根本后，绵密保润，般若自然日渐开发，慧光自然日渐回，不愁不解这些书。哎，对对对，这都是不愁的，不愁的。也显自略人明心见性，这个应该是，哎，对对对，挺喜欢公案，挺喜欢公案的，就看一看吧，就看一看，公案还可以参。对呀、啊，你以前参过的，你知道，公案是可以参，我们这也是一种参，但是我们的参法是这样，唐师兄，你以前参公案是提起，我们的参公案是放下。放下，这就是我们的参，放下，你到时候的话，他会跟你跟前再冒出来的。前段时间还特别公案一样不懂，看看这三个能否，我一个都不行，现在已经不管这事了。你要是不管这些事啊，你怎么答都可以啊，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是真能做到不管呢，那就没事了。你真能做到不管了，他打你了，他说你就是三日来，三日前，三日后得救，三日后你要是来还有救在，你三日后就不来又有什么错呢？你就别搭理他，就没事了呀。你能够一直一直不搭理就行了，我就是担心你这个不管没有力度啊，你这个不管不是真不管呐、啊。刘浩师兄，周六周日有空加加坐，我这个人笨也不会说什么。不惨今天笑吗？李黄河不太了解，哎，等过时间了，老板、
嗯、
老板你看。
好，今天确实时间已经过了，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要跟我们郭师兄交流的，
大家交流、
嗯、要没有的话，那我们见香香茶馆今天就到这儿，下周师还是郭师兄，欢迎大家继续来喝茶聊天，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各位师兄们晚安。